大家好，我是阿松，
我是拉丁，
我们是
两个戏剧顾问。
哟，谢谢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回来。
哇，要不是这一集，我真的都快忘了我们以前会录影集。
没办法，
是最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忙起来，就像我们之前有说的，就可能新年过后，财神有听到或者福神有听到我的声音，对，他正在用一种方式鼓励我，这样。
没有，而且其实不止你，我这边也是，我也开始有一些很特别的机会，或者说学校的工作也突然开始变忙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开始变忙碌，但压缩到了就变成说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追影集了。
对，而且压缩到最后，我居然就忘记了我们录了200集耶！
哇，
对啊，真的是上一周才看，我才发现说啊，我们已经到200集了，然后赶快发个文这样子。
在忙碌中真的就很容易这样撇过去，
对，然后就赶快跟拉丁讲说，那我们下一集特别篇我们来做一个200集回顾好了。
没错，所以我们的周三的节目我们就会来做一下这一件事情。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要录的是一部影集，哇，真的有种久违的感觉。那也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很忙嘛，所以我们有刻意选了就是比较短的影集。
对，
结果没有想到这部看完之后我自己是觉得哎，蛮享受的。
我也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可能本来我自己其实就蛮吃喜剧或闹剧的，
是是是是，
所以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快乐的跟着他笑，而且另外一个笑的点也是哇，一集才30分钟，才10集，真的很快就可以追完，然后又很轻松，我觉得我们现在蛮需要这种作品的。
对，我蛮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心说如果他不好笑的话我不会很难熬
啊。而且其实我这个担心也是我有给阿松的，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就是网络的文章或者说贴文或者是分享我在说这一部剧就是他们觉得很不好看啊等等的状况，
后来好像有慢慢理解为什么，对不对？好像是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是改编某一部作品的
啊，原来是改编漫画的。
对对对对对，那好像是有原著粉丝对于就是目前改编的方向并没有很买单，
对，而且会觉得说可能反正就期待不同啦，我觉得这很正常。
是是是是是，
然后或者说我觉得有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就是闹剧这一件事情，
你说表演形式特别浮夸这种。
对，
我觉得相比于日本的一些真的很浮夸的那个作品来说，这部还算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懂懂懂，有日本有一些浮夸是真的到另外一个境界。
对 对, 對，
但我觉得那种就很吃电波，就是喜欢就会很喜欢。对，像我其实蛮吃闹剧的，我其实在看这一部的时候我自己是蛮享受的，
我自己是蛮享受，所以我们这边在这边也诚挚的推荐给大家，虽然它不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我们等一下也会慢慢聊这件事情。不过整体它的主线它的脉络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我也是。
OK， 那差不多应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啦。在那之前呢，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主观以下有雷，请大家斟酌听赏。
没错。
OK， 那这边事不宜迟，请拉丁来帮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剧情简介吧。
好，真的很简单。炸鸡奇遇记呢是2024年上线的 Netflix 韩国原创喜剧影集，那它是改编自网络漫画炸鸡块，然后由机不可失的导演李秉宪跟演员柳成龙再度联手打造。故事讲述呢，私人小企业非凡机械的老板崔善满与实习生告白中，因为善满女儿崔敏儿被神秘的机器变为一个韩式炸鸡块，而踏上寻找恢复方法的一个冒险之旅。那光听这样的剧情就有一种神展开或是很荒谬的感觉了。
是，
所以我这边就马上来问阿松，我觉得我们节目之前聊了很多作品，就算有像机不可失那样的作品，我们都还是把它归类为正剧。但我觉得这一部是真的蛮闹的，
是蛮闹的。
所以不知道以戏剧顾问的角度，然后来看这一部作品，有点介在闹剧跟正剧之间的作品，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整体感受上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老实说啊，连续几周都看电影，真的让我有一种稍微能喘一口气的感觉。那头一次真的感觉到能播出时间来看影集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是，
不过如果是长期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看影集的。那久没接触影集，还是会有不禁想念的感觉，所以尽管现在还是有点忙碌呢，我们还是把影集排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啦。
没错，
那其实选了 许久，我们发现由柳成龙所主演的这个《炸鸡奇遇记》，无论是在轻松无负担的喜闹类型上面，或者是每集只有半小时时间长度的这件事情上面来看的话，相比于其他影集，这部影集好像对我们来说是最友善的作品，
是是是，
所以我们最终就选择了它了。那结果没有想到，选择完之后呢，就像拉丁刚刚有讲的，就是开始在网络上看到它不少的负评，
没错，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哦。我就在想说，不会挑来挑去，我们最终还是挑了一部很难熬的作品吧。因此呢，我就开始萌生了要换作品的念头。不过呢，在与拉丁讨论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觉得，只是看网络上的风向，就不看这部作品，似乎还是有点不太公平哦。
对，
加上呢，我们有想要完成柳成龙炸鸡三部曲的目标，我们觉得啊。总之好像还是先点开个一两集来看看，再来决定是否考虑放弃这部作品好了。
是的，
那结果点开来之后呢，我们之前说的紧张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部影集呢其实还真的蛮幽默好看的。
是的，
虽然表演上呢确实有点浮夸，不过站在它是一部洗脑剧的立场来看呢，其实很快就能适应了啦。更不用说剧情演到后面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一不小心还会被打中泪腺，那不禁就哭出来这样子。老实说，柳成龙的表演真是厉害到让人有点害怕的程度。
是的，
那这部作品呢，虽然不到完美无缺的地步，不过就从很多角度来看呢，它对我来说算是很有诚意的作品了。也因此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决定来聊聊这部作品那个让我特别喜欢的特质，那就是有旅程的喜闹剧。
哇，有旅程的反派我们聊过，
对对对，
有旅程的喜闹剧哦。
喜闹剧呢是一种以使人发笑为重要目标的剧种，但任何一种单一情绪在一定高密度的刺激之后，都会有很高的几率使人麻痹掉。加上呢，如果只主攻一种情绪的话呢，很容易就碰到那个情绪天花板或者楼地板的问题，会因为难以冲破那个麻痹情绪的障碍呢，而无法达到更有效的丰富的娱乐感来。
是，
也因此呢，有许多人对于喜闹剧是有偏见的，认为它是一种只停留在表面情绪的那种剧种。那对我来说要应对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困难，那就是为这个故事或者喜剧故事提供一个好的旅程。那这样讲可能大家会有点好奇，难道很多的喜闹剧都没有旅程吗？没错，很多的喜闹剧其实是不太在意它的旅程的。
哇，
很多都是真的聚焦在使人发笑这件事情上面。
是，
不过其实如果有好好照顾旅程这方面的话呢，那种可能会被人说有点单薄的那种情绪，其实就很容易被突破了，或者说很容易让它变得更为复杂。那如果我们节目常说的那样子，就是旅程其实不是真的指旅行，
是
其实指的是故事的主线，或者说故事本身这样子。那旅程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它也是一个较为广义的词。
对，
这也意味着如果剧情有依附在一个有脉络而有连贯的主线上面，一部喜闹的作品就不会只局限在逗笑观众的这个选择上面，它还可以适当的在不同的时间点，应该说剧情的不同时间点去诠释其他的情绪。换个角度来说，可能是可以更轻易的去添增这部作品整体的丰富性。
没错，
它甚至可以有什么，它甚至可能可以有角色的成长。那好比说我们在《炸鸡奇遇记》这部作品之中，虽然人类变成炸鸡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着荒诞还有喜剧性，如果只是纯粹要逗观众发笑的话，可以想象可以不断的聚焦在这件事情的荒诞上面这样子。不过这部作品呢却将焦点聚焦在了爸爸善满还有员工白中解救变成炸鸡的敏儿上面。从表面上来看呢，看着两个角色对着一块炸鸡一下子大吼大叫，一下子焦躁无比，其实还是蛮好笑的。
对，
不过骨子里我们其实都知道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都将这块炸鸡当做了那个消失的敏儿。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也有可能会有完全相同的反应
啊。
只要这样一思考呢，这份好像似乎又多了一点点的真实感。
嗯，
而也正因为这种荒诞的行为有它的逻辑在背后，它也会随着剧情的发展产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可以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字有关，就是可能可以有成长，变得越来越复杂。
懂。
炸鸡呢一下子可能是误认被吃掉，一下子呢掉到一堆炸鸡里面、主角们都快失了魂了。那经历了这一连串的灾难之后呢，为了保护好敏儿炸鸡，两位主角发挥了他们机械工厂的专业，做出了一个能保暖的机器，对于这颗炸鸡是百般的呵护，而且呵护的程度呢还不断的在膨胀着、就在你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不能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呢，这个炸鸡居然被其他人给偷走了、而且还扯出了背后的真相。原来把米呢变成炸鸡的机器是外星生物的科技、后面还有一个什么疯狂的科学家，还有一个想要变帅的科学天才这样子。然而无论事态变得再怎么复杂，这个故事呢你有没有发现始终没有脱离这个他原本要走的那个轨道、角色也就是两位主角们依然踩在他们的那个旅程上面，
是
他们要夺回米呢，要保护米呢，最终呢要把米呢变回人类的样子。为此呢他们制作了盾牌，拿起了电蚊拍，管他是疯狂的科学家还是外星的生物，他们都愿意为此一战。不仅荒谬好笑，现在还添增了一点点的热血、而也是因为主角们从头到尾始终如一，他们想要救敏儿的那份心从来没有变，所以当他在改变的那一刻，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大反转的时候，他才会有如此大的重量。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外星人表示他们自己在遥远的星球也有他们自己的家人，他们也与他们有相隔250年没有相遇了。这件事情听在主角的耳里，那个从头到尾一路为了女儿奋斗至此的那个爸爸，那个善男，他那一刻听完才出现了极度剧烈的动摇。
是，
而那个动摇呢是可信的，他可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爸爸从头到尾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要跟他的女儿再次的相遇。
是，
而当他看到其他人跟他有相同，或者其他外星人跟他有相同的苦难的时候，他也可以感同身受那个心境，跟感同身受那个心情。
没错，
那一刻的动摇不只是可信而已，而且那个情绪还相当的浓烈，戏剧张力呢似乎成长到了我们原本预期之外的强大。
是，
原来从前面一开始一直让人觉得荒谬的那些情节，其实都是在为了此刻冲破那个情绪的楼地板而设的，将我们带往更深层的情绪深渊而去。这个原本一路惹人发笑的作品，从紧张热血到此刻居然还能让我流下泪来。
哇，
后面还带我们进行了一点，就是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嘛，带我们进行了一点道德的哲学思考。真的有点让人始料未及的感觉。来，我想这一部作品能在情绪的体验上面带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变化，或多或少是因为它是依附在一个很完整很有脉络很有逻辑很有前后因果有堆叠的旅程上面。因为主角的那个目标他始终没有改变嘛，因此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单点的情绪不断的去累积还有变化，而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呢，这一切显然是相当值得的。必须说我是觉得还蛮厉害的。
我认同，因为我的确觉得这部剧在跟一般喜闹剧好像最大的不同是，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我的重点不会一直都摆在它很荒诞，或是我没有办法进入，好像在看一个就是有点像是胡闹或是异文化。我这样讲并不是贬低，而是我有时候看闹剧，我就要追求这件事。对，如果大家在闹剧里面都表现，例如说踩到香蕉，然后真的把自己的腿骨摔断，我笑不出来。但我就是要看那个很荒谬、很夸大的表演。像一开始，我的确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一开始几个员工相见面，就老板善满啊，然后跟白中还有另外一个专员见面的时候，他们就那个大笑。我的确有觉得哇，好风格的表演，好像真的看闹剧。对，可是在后面他们在表现那一些悲伤，或者说就是悲伤然后变得很像丧尸的状态或者什么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共情的。那我觉得那个共情的原因就是刚刚阿松讲的，其实有旅程就代表他其实有逻辑有堆叠。对，那既然有逻辑有堆叠，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就有共情。
对，而且角色的表现形式上他不会服务，真的应该说他不会时刻需要去服务让观众发笑这件事情。
没错，
他有时候也可以服务在他自己角色人物的成长上面。
嗯，
所以我们是看得到这些角色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中去做很多的取舍。
对，我觉得
我最喜欢的那个取舍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忽然把整间工厂都让给了就是那个最偷懒的员工，这样把他夸的就是夸到天去，然后就是说这个工厂就是让给你，他说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我要健健康康的活到 107岁，
105岁，
105岁这样子。我有这个目标，我有个人新的人生目标这样子。这个选择它不是图来的，它也不是只是为了让你好笑而已。
对，
是
不是让你觉得说，哎，他莫名其妙把让给最偷懒员工这件事很荒谬，不是这样而已。
对对对对，它是为了让我们也能理解这个角色到那一刻的时候成长成为了怎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情节。来，当他意识到说他最重要的就是再一次与女儿相遇，对他来说，钱财啊，任何的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维护他的健康，因为只有这件事情才能确保他与女人能再次相遇，而且也可能就是短暂的相遇了，因为105岁真的蛮老了。但是他愿意这么做，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依闹剧来看，就是走一个最极端的路线嘛，就是放弃一切这样子的路线。不过他不是纯粹放弃一切而已，那个放弃是有他的原因，有他的脉络的。
对，我觉得那个角色曲线或者是他的情绪怎么发展到那边，在这部剧像阿松刚刚讲，我的确觉得很顺畅，就他不会有真的让我觉得很突跳的感觉。
是，
像有时候我们在看那种闹剧，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没有要做认真堆叠。
对对 对，
这不是贬义，就是你看到创作者的意图。
是，
所以他就是单纯要让你觉得这一切很荒诞，就让你笑吧的那种感觉。但在这部剧里面，我反而觉得那些线条都蛮严谨的。
是，
对，包含他其实刻意用很多我觉得不是闹剧里面会看到的角色铺陈方式，例如说那个就是炸鸡大姐，
是，
就是他在做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其实有一些服务剧情的，就或者服务那个逻辑的一些表演上，不然我觉得一开始我很喜欢那个大姐。对，那你后来也看得出来说，哦，其实我觉得任何观众看的时候可能都感觉出来说他好像有在隐藏一些什么事，或者是他好像有一些他自己的在乎，而后面串起来的时候你也会理解他们那个情感或外星人到底在坚持什么。对，我觉得在这一部剧里面那个逻辑线条是很强的，我甚至都有在怀疑说会不会这部剧其实就是他刚好走在一个中间，所以才会被大家不喜欢，就是很可能喜欢纯闹剧不用动脑的人会觉得说，啊，这部剧太有逻辑了，
是，
然后喜欢就是很正剧也会觉得这部剧某些表演很闹，例如说中间他们还有突然模仿了那个星际效应或者说致敬星际效应的那个段落，就是敏儿在那个书架后面看他们，然后那个整理箱在震动，然后他们还看那个整理箱，
是是是是 是，
我觉得我都会感觉说这一部剧其实在一个我刚好可以想同时享受到两边的地方，所以我自己才会喜欢。对，
我觉得我在看闹剧的时候，如果它真的是纯闹到荒谬那种程度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管就是任何的剧情脉络的话，我多少会去探索就是创作者到底想要干什么。但绝大部分的时候我在看闹剧的时候，我都还蛮在意情节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就虽然它是闹剧，不过情节其实多多少少还是需要被顾及到的，因为它是让作品可能可以变得很复杂的很有效的方式，我不会说是唯一的方式，
对，
不过它通常是很有效的方式。
对啊，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有剧情有逻辑或者是有情节有铺排，就有机会让大家产生共情跟跟随。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一块可不可以，也可以，只是你就必须要有其他的意图变得很强烈，例如说某些实验性质很强的作品，或者说以闹剧的角度来看就是某些讽刺性质非常重的作品，它故意在所有逻辑的地方都走了相反的路。那你其实就会看得出来说，啊，他也有他的用心之处，就是他在工作的东西是什么。
是是是，
对，但是情节的确是让我们理解跟投入一个，或者说像阿松刚刚讲最基础简单的方式吧。对，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聊到的几部蛮算喜闹类的作品，我觉得多少在情节的顾及方面其实都顾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
好比说妈的多重宇宙，好比说一尸到底这些，你都不会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在闹而已。
我自己最喜欢的，虽然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闹剧，但 Beef
啊，
怒呛人生。对啊，
我觉得他应该不能完全算闹剧啦，
是啦，是啦，
我觉得他有点社会写实，然后带一点风格很强烈的洗脑元素。对，但大部分来说，我们看的几部真的可能会觉得有情节有一些很荒谬、很荒唐的情节的。其实都有顾及到情节的逻辑性或者堆叠，因为那是蛮有效的让一个元素不断的放大的一种方法。
没错。
那我们聊回炸鸡奇遇记，虽然它的基础很简单，不过我觉得它堆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相信了，我相信你是真的非常在意你女儿的。我没有在你女儿变成炸鸡那一刻你那边哭喊，我就相信你有多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感觉还太闹了，
对，
你知道吗，感觉还太荒谬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件事情，我甚至会有一种你为什么没有多怀疑那块炸鸡可能不是你女儿的？
我也是
感觉一点点这样子。但越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不在意这件事情了，因为他似乎就把他当成就是女儿来对待这样子。然后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种，就算他今天最后揭露那不是你女儿， 我觉得也不重要了，因为此刻你已经相信她是你女儿了，嗯嗯，然后你已经在倾心的为她付出所有的一切，就是要把她换回来这样子，嗯嗯嗯。那当然，这过程中有很多的疑问，我会说这部作品还有一些情节上的疏漏，好比说为什么最后只有一组，就是一个外星人回去，那剩下的三个人怎么办呢？嗯嗯嗯嗯，对，就是他们没有要回去吗？还是？之后再回来载他们，
对，因为他的说法是又要在他们多等嘛，
对对对对，
那三个外星人就真的继续开炸鸡店，然后开了150年吗？
对啊，就是他们，你们不都是外星人吗？
对对对
，Why？ 为什么你们没有一起回去？这样子，我有一个疑问，有一个问号，这样子，
嗯，或者说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变成紫色外星人？你们的那个母星的太空船才会来接，就他们都已经可以发明一个变形的机器了。
你们到底是低科技还是高科技？
对，难道没有一个辨识的工具吗？
是是是是。
然后那所以那另外那三个外星人就只能乖乖等，说他们也变回来，紫色才能来接。我觉得那个逻辑上好像就像你说的，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推敲，或是我还是会提出我疑问、啊。
对，或者说那个大结尾的，好像很道德、很哲学的思辨，嗯，到底要辩证什么这件事情，我也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我其实也是，对于你刚夸，好像。我原本以为你是夸，然后我想说你真的是夸吗？因为那一段我也是，我跟你讲，我重看了好几遍，
我也看了好几遍，自始至终没有弄懂说他到底要论证什么事情。
对，
是要说这个东西是个轮回，然后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件事情几百万次，是这样吗？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收在那，有一个疑问，还是会有第二季？
就是我也好奇，像你刚刚说，我也以为说，所以是已经经历过好几百万次，我们只是看其中一次，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揭露或反转吗？
没错，
看不出来。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在第九集就结束了。第十集的时候，嗯，我还有很多的疑问，嗯，对，但似乎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在那里，
是 是, 是，
好像有在辩证什么事情，可能我慧根还不够，我还没有彻底的读到。那个东西，那个讯息到底是什么？
我跟你讲，那个结尾我是连就是他跟想象，就是告白中跟想象的敏儿对话那个，我都重看好几次。
是，
我想说那一段到底在辩证什么东西？存在主义吗？
存在主义吗？他是在问说我可不可以让你再去体验变成炸鸡的那个感觉吗？
对啊，
还是怎么样？
是说我的一天跟你的一天，就现象学，我的一天跟你的一天到底有没有办法相比这件事情？我的一天跟比尔盖茨的一天到底哪一个比较有价值？这件事情，妈，我想说看了好久，这到底是什么很深奥？
但在这边插出来聊一件很有趣的小故事，嗯，就是我女朋友前面都没有看，她就看第十集的其中一个片段，她看到哭。
哪一个片段？炸鸡在飘吗？
没有，就是那个紫色外星人回来跟她讲说，就是你要做决定，要不要消除所有人的记忆回去或怎么样？她说人类的驱使根本是善良或怎么样。Oh. 对，所以最终都会怎么样？最终所有的毁灭性武器都会消失。
对，他说人类的那个，他是我看那个字，我觉得也很特别。他说体贴
啊、哦，体贴。对，然后我女朋友看那一段就哭了，我在旁边我真的是傻眼啊，想说啊，你前面都没有看呢、欸，你就看这一段，你为什么哭得出来的？
没有，可能就刚好很吃那个说法吧。包含他问的有一些问题，我也在想说，到底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例如说从。剧的一开头的那个提问，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提一次，就说就到底是当炸鸡活五天比较困难，
对对对，
还是当人活50年比较困难？对对对，我想说这个问题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活了50年了，然后你活了5天的那种感觉。
对，可是
所以我
炸鸡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我好难想象的，
就是随时要担心自己被吃掉，可能是这种吧，我不知道，他没有讲清楚，
对啊、
我只能乱猜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他最后那个有点太玄妙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不过整体上来说，到第九集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情绪高点，泪崩啊，真的是哭死，
而且还是没有放掉喜剧的那个氛围。
对
对，最后一集在就是第九集还第八集的时候，在大决战的时候，他那个 BTS 跳出来，我真的是笑到快疯掉。而且真的是找一群就是我们很常看到然后演那种很认真的戏，
对，演一些很认真的角色的演员来演这些角色，我真的是笑死。但我可以理解说有人看到那边就觉得太浮夸，可我觉得整个戏的基调就是这样啊，
是、
你已经看到第九集，你应该可以接受了吧？
对，
还是不行啊？这一群外星人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超怪的一群人，
对
对, 对，所以我真的没有那么在意他们做很怪的事情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同意闹剧真的很吃电波了，
对
啦，我是真的知道有些人是真的。
我说那就我们就讨厌这段嘛，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段，我们就当做这段真的不好。但后面柳成龙抱着那个鸡就是炸鸡，然后这边很痛苦的哭，这个总可以夸一下吧？那个真的演得太好了吧？我想说怎么演的？哇，吓死人！
对啊，你要我抱一个炸鸡，然后演感情戏，我是真的，
就是我要想很多，然后我就抱着他，然后就一直喊着他的名字这样子，然后我还要 把那个情绪做得很完整，就是说我到底为什么可以放下我的女儿，然后让把这个机会让给那群外星人。
对
对，就是要去诠释那个体贴，要去诠释说他为什么可以放下与女儿再次相遇，然后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的那一件那个心理的变化有过程。
那个很难欸，
要修欸，
那真的不是纯粹的就是哦我就是为你体贴而已。 no, 他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跟两难。 no, no, no. 那个好难哦，
超级难。但我觉得柳承龙演超好，
真的，
你们可以跳过所有的片段就去看那一段就好。如果你们真的对这种洗脑元素没有到可以很接受的话，直接跳到那一段，那一段超写实。那段是超写实，然后演的超好，超多细节，
他们很多情感戏我都觉得演的超写实的啊。对啊，
对。而且我觉得到那一刻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放掉两个角色的成长。嗯，因为白中就不是没有家人啊，没有与家人再次相遇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他就是唯一那个一直要阻止的人。
对
对，就是不要不要不要让给他，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
对 對,
对，但是柳承龙了解，就是那个爸爸善满是了解的。
编剧连这个角色差别的这个细节都还是抓到
了，对，因为他们都是想要把敏儿给找回来啊。
对，
不过在他们两个根本的差别是。善满跟敏儿是父
亲人，对对
对, 对，是亲人。然后另外一个白中不是，
对，他只是可能爱慕或者喜欢或很重要这样。
所以最后一刻那个外星人那一幕，其实是对于善满来说是有更大的戏剧张力的，或者会造成更大的难抉择这样子。
对，
我看到他就是说，哦，我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啊，我在找他回来，我就想要跟他见面。然后那群外星人就说，我们也在等啊，我们也在想要跟我们。家人见面，我们等了250年，在这边，
我们在地球上250年。
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哇，柳承龙，你好没有别善满，你好没有别的选择，你好纠结哦，你要怎么办？
对啊，
所以你要救回你的女儿，你又需要他们的帮助，对，然后你又有一个很善良的那个特质，
对，
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最后就是，那我就努力活到105岁。我觉得哇。这答案超好，我觉得这答案超符合这个角色的所有特质，
是
让人非常的喜欢。就是这个角色充分的展现了他就是讨喜的那一面，
没错，
这样子。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差不多该来问拉丁了。OK， 那我刚刚一直在聊就是这个爸爸的旅程，终究有另外一个主角，对吧？我有点好奇，从戏剧结构的角度来看，或戏剧顾问的角度来看，对于另外那条主线，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地方？
好啊，我还是先聊一下这一部作品好了。《炸鸡奇遇记》这一部作品，我真的从第一集就感觉到满满的闹剧的味道，
是，
就是人变成炸鸡的超展开啊，鲜明到有点夸张的角色情绪跟性格，还有那个荒谬到不太合理的对白，像是第一集的“我今天只睡了14小时，现在好累哦”，真的是让我超级愤怒的。对，那以上其实都让我快速确认了这一部作品的调性啊，并能在之后的发展沉浸其中，享受欢笑。不过想到要录节目分析这一部作品的戏剧结构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笑不太出来了。会这么说其实是因为闹剧发展的其中一个脉络其实就是反证据，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可能逻辑堆叠等等的，也就是会刻意针对写实或是特定类型作品的逻辑做翻转跟嘲弄，因此刻意要以戏剧结构的角度来认真检视闹剧，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不恰当，有时候还会刚好踏进创作者的陷阱里面。像是欧美经典的惊声尖叫，你就不会用恐怖片或者是一般喜剧片的结构来检视它。
是，
同样的，如果拿超级英雄电影的结构来认真检讨，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超能英雄总动员》，就是蜻蜓人这部作品。对，
没有
他就是专门在反讽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拿来认真检讨这部作品的里面的英雄结构的话，我想最大的笑点可能会是你自己。
你也太凶了吧。
没有，可是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啊，你也不会说哦，惊声尖叫是恐怖作品这样。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
说回这部作品，其实我们一样能看到闹剧式的嘲讽，好比告白中跟美食评论员兼他的前女友红差的相遇，创作者就很有意识的在嘲讽戏剧喜欢不顾轻重缓急的随便进入回忆这件事情。不过我们最终没有临时换节目，并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是这部作品还是存在它的逻辑性的以及对于结构在乎的痕迹，就像刚刚阿松讲的那么多，我就都在论证这一件事。因此本着看到创作者的作为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我这边也还是来认真分析这部作品的结构好了。而如果说到这一部作品有什么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我想大概就是那个因祸得福的旅程结构吧。
因祸得福的旅程结构，
没有错，我也要讲 展旅程。虽然有闹剧基调，但炸鸡奇遇记却有非常明确的旅程结构。而相比柳成龙所扮演的崔善满，好像是善满，对不对？因为我在网络上有查到另外一个版本叫善万，然后我从此以后就开始搞混了。我不知道我刚刚会不会不小心讲到善万之类的。
翻译名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同地方好像会有不一样的翻译。
对对对，那没关系，就崔善满，我之后都讲善满好了。
好 ，OK OK。
那简单明确但深刻的一个巡回至亲之旅，那被创作者设定为影集开头跟结尾那个职员告白中，他的旅程其实反而更吸引我，而吸引我的点正是我刚刚提到。那因祸得福的旅程结构，
是
角色在一段旅程中往往会有自己想要的跟自己需要的。如果你觉得很耳熟，代表你可能有参加阿松那时候那一场讲的讲座。通常会有需要跟想要这两种目标啦。那角色在追求想要的过程里面，跟自己需要的东西会产生互动，有时候他会发现，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取舍，那刚好会完整一个有层次的旅程。而所谓因祸得福，指的通常是角色其实没有获得想要的目标，但获得了自己需要的，因此达到了甜大于苦的效果。
是，
像是经典电影捕鼠记，就是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我觉得超级好看。也是一个很闹的电影，但它也有一个像阿松刚刚讲的脉络的旅程这样。而这种结构的运作是奠基在一般大众会普遍认为需要的其实一定比想要的还要重要的基础上。但在炸鸡奇遇记里面，创作者却使用了很不一样的方式来操作因祸得福的结构、那就是在需要跟想要的天平上动手脚，让想要的重量达到足以跟需要的抗衡程度。剧情里面告白中想要的是让自己心仪的女孩，同时也是老板的女儿崔敏儿，从炸鸡块变回人类。
是
情感的基础就是喜欢跟爱慕。过程中，老板崔善满要那个告白中自己先回去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处理就好了。这样也被告白中拒绝了，甚至他还直接将对于敏儿的喜欢说出口。虽然过程中我们有透过回忆片段来得知敏儿帮助白中摆脱混混的那一些过往，加深敏儿在白中心里的地位，但是敏儿对于白中来说还是算是想要的那种目标，没有到失去会危及自身存在的那一种需要的程度。随着故事发展，敏儿变回炸鸡必须要花费地球上的50年，而白中跟老板在无计可施下只能接受了。最后白中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不要说在一起了啦，等到敏儿见面，他自己都已经是70几岁的老头了。不过白中却意外获得了自己也许是需要的那个存在，也就是因为自己一次无心插柳为敏儿唱歌的影片无意间在网络上爆红了，让从小有音乐梦却被家人阻挠的白中有机会去追寻梦想。事实上白中即便遵循父亲意志读了机械，他却时刻都没有放弃这一个梦想，甚至消极对待大公司的面试，到了非凡机械这一家前途茫茫的私人小企业实习。可以看到歌唱对于白中其实有多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这样乍听似乎会觉得这就是典型的你刚刚说的因祸得福的结构啊。
是
结尾角色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但却获得自己需要的，因此是一个甜大于苦的结果。但看过影集的听众应该不会这么认为，对吧、
yes.
甚至会觉得苦应该大于甜啊。那创作者是如何翻转这个我们的感受呢？做法其实比想象中还要直接，那就是主角的想要同时其实是另外一个主角的需要。没错、就是前面草草带过，被我草草带过的崔善满老板、对白中来说，错过敏儿的50年，其实也许就是错失一段无缘的爱情而已。何况敏儿其实不算有对白中正式表白，虽然好像有好感啦，对。但对崔善满来说，是错过跟女儿的所有相处，甚至在50年到的那一天，崔善满刚好咽下最后一口气，等于他到死都没有机会见到女儿。这样的撕心之痛，常人能懂，而陪伴崔善满一整趟旅程的告白中更懂。创作者的高明在于将因祸得福作为观众的第一层情绪感受而已，而借由崔善满的遗憾跟告白中的因祸得福相碰撞，并且用崔善满的死使得天平再度失衡，让结尾告白中的那个抉择到底要不要回到过去那个抉择的张力直接拉满。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原本应该要是这样
哦。还有别的吗？
就我还是想要 碎嘴一下，让我碎嘴一下。
说，
对，我知道篇幅有限，然后他整部剧又是闹剧的基调，所以其实很难将告白中那个音乐梦的重量再加重。但现在对我来说，我其实觉得有点游走在那个危险的边缘，就是我不太知道音乐对于 告白中的重量到底在哪，就是他真的有到需要的程度吗？或者说他有没有大于他对于敏儿的喜欢？如果没有的话，那结尾的张力堆叠其实不一定会成功齁，而且其实会造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看体验。那我必须得说，现在我这样的论证其实有一点点靠我脑补把它推过去，因为我其实觉得虽然音乐元素在这部戏里面，在告白中这个角色身上出现很多次，
是，
可是喜剧第一个会减轻重量，
是，
第二个是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就是他跟他爸爸那一段故事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我不知道音乐对他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跟另外一个人被变成炸鸡，然后跟就或者说他喜欢的女生对他也有好感的女生变成炸鸡，到底哪一个孰轻孰重，对，或者说我们刚刚讲想要需要的这个说法是真的成立的吗？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剧对我来说还差一点点，就是还有临门一脚的感觉，所以我的确同意你说的，就是第九集我真的情绪有到高峰，然后第十集在我想象里面有到高峰。对，
我倒是有点好奇，就是那个论证的基础点是不是也合适，就是说他跟老板确实从头到尾都有一种革命情节，
是，
就是要把敏儿给救回来，不过为了老板因为这个革命情节然后放弃他这五十年来的成就，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对等的？对，觉得他的想要是让敏儿变回来，这个并没有跟老板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虽然那是老板的需要，right?
对，
他的需要包不包含或者他的想要包不包含让老板开心这件事情，我似乎没有看到。
对，应该说在最后一集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那十集的堆叠啦。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讨论这个点的话，我的确觉得在这部戏里面，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最后说出那一句，虽然好像可以靠脑补补过去，但就是他最后按下那个按钮的原因是他在跟想象中的敏儿说的那一句话嘛，就是想象中的敏儿跟他讲说，就是我在那边的一切都很酷，就是我经历的那个外星人的世界都很酷，但是在跟你这五十年来度过的每一天其实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然后可是告白中就回他说，可是即便如此，就是我还是觉得把你跟老板相处的时间还给老板这件事情的做法会比较对，
是，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其实没有那么有基础，就是对，为什么那个老板五十年都跟他没有相认？那五十年老板都在那个山里面跳来跳去嘛？
对啊，好像跟对啊，他们去的时候派人去的时候还早了一阵子，
对，
还不是马上知道说他就住哪里这样子，
对
啊，所以就让人想说，你跟老板的革命情有这么重，大过这一切，大过你喜欢敏儿的心情这样子。
对，我觉得最后第十集有让我觉得有感拍啦，就是。是你真的一下子跳太多，然后
有可能有人要诠释他的善良或他的体贴这样子。
对，
然后我也不懂啊，他回去究竟到底那个机器还在那啊，所以他到底还会不会变成炸鸡？
我跟你讲，我有太多对关于第十集的疑问了。
是
那个外星人前面讲的话，我重复看好几遍，我还是没有办法弄懂那个。
他好像是什么，就是需要被解的那种古诗词，好像摩斯密码里面有什么。啊，隐含的什么讯息
我
读不出来，我
一直有一种是不是我慧根不够所以无法解读，但是知道很多人都不懂，因为网络上有一个热门搜寻关键字是炸鸡奇遇记结局，所以我想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是，
因为那个外星人的说法是，就是他告白中问那外星人说，那我这五十年来这么多人其实现在是我的粉丝或者说需要我，那该怎么办？然后那个外星人就说，哦，命运其实是不会改变，类似这样说，命运还是会有相同
的，就大家会走他们自己的路。
对，他说只是会多敏儿这一个人一份的人生这样的。我想说哈，所以他不会变炸鸡了吗？
他不就不会变炸鸡了吗？
可是结尾又出现了那个机器，
对，
然后不是说命运都会走同样的路，
但好像有说就是说，哦，那台机器要两台才能一起用，
对，
其中一台已经被他拿回，就是拿回去他的星球了，
会不会就不会变了？
对，重启之后那个机器就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好像有这个峰回路转。
好了，我觉得可以证明这部作品其实是真的有它的程度在的，会让我们两个不愿意脑补的人把脑补这么多。但我其实就没有买账第十集了，
我没有买账，我没有完全买单，说就是它有一个完整逻辑自洽的收尾，这样子。
对，我觉得告白中的旅程如果要成立，其实我觉得第十集可能还要再给他更多的篇幅。
是，
我其实看到他突然变老，然后突然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说跳太快了吧。 看到结尾，其实如果你真的收得很好，逻辑严谨也没关系，但我觉得还是差了很多东西，而且真的太多，第十集的时候为了要收这个太多解释性的台词，对对对。
那我有点好奇老板怎么突然就挂掉，感觉他很健康啊，
对对，
感觉可以这样跳来跳去，
对，
怎么会隔天就这样子就走了，这样子。
对啊，其实
而且好像不是隔天，好像是当天。
当天啊，然后当天在那个车上，然后
所以老人就不要在山里面乱跳，
不要这样。
不是，怎么听起来很奇怪啊？他前面看起来超用欸，比我健康很多。
对，
我很没办法在山里这样子。
对、啊，而且还很慎重的把他的胡子什么全部都刮，换了一套西装，
换了一套西装，
然后坐车过去就挂了。
他是我在想说，在过程中是不是有让他知道说，他女儿不会回来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说，就跳太快了。
对啊，为什么？
切过太多情绪，
他怎么突然间就挂了？
而且我得说，你前面一天花了就、欸、不是一天，他们好像是五天嘛，五天花了九集的篇幅，然后说五十年花一天的篇幅，花了一集的篇幅，真的不够，
真的不够，真的不够，比例有严重失衡的问题。
对，
好像收的有点太赶了。
我觉得我也觉得，对，
我本来想说啊，最后就是一个大圆满结局也好啦，也好，大家就相遇就相遇，没想到一个这么大的回转，这样子，
对，
就是啊 ，why？
我也以为最后就是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一切都顺水推舟，它就是一个带有一点点苦涩的喜剧、洗闹剧的结局，
就 resolution 嘛啊，我们最后五十年后才能相遇，
对对对对，
抱在一起大哭，但没关系，这些都值得 ，right？
对，但我很怕爆雷，但是它真的有让我以为就是要走它里面其中一部致敬电影的那个结局
哦
的感觉，结果哎也没有，又走了一个更特别的路，对，有看过应该就知道我在说哪一部电影啦，他也没有致敬的电影，对，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微妙的不同吧，
蛮不同的，蛮不同的，
是是 是， 是，
對對對，但我原本以为就是要那样，哦，也不会不行，因为那一部电影已经做过了，就是很老的亲人跟就是反正过了很多时间然后相遇这样，
没错，
那一部也是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對但哎、欸、没有，他还是走了一个很完整，但是只在一集里面交代那么多，有点真的太快了，
有，我有吓到，我想说哈。还有情节，我本来以为已经是个大收尾了，因为九集已经是推到一个高峰了。我觉得他的旅程到这里就是相遇，
对，
要么不相遇，土相遇 or not 土相遇，就是选一个
B E H E 选一个这样。
就没有想到有一个 the choice 就是回到过去，
对，
然后也没有给我解释那回到过去到底什么意思。
我觉得
他、啊、是有第二季还是没有第二季？
好结局，好结局跟坏结局，然后他选了一个不好不坏。
太好笑了、
啊、大概是这样啦，对啊
OK OK 好，差不多应该要来聊第三个主题啦。
好，我觉得是这个主题是我想要聊的啦、嗯、因为我蛮好奇阿松的看法，是因为一开始这部剧其实蛮两极化的、嗯、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说他觉得很夸张啊，然后他们其实完全笑不出来啊，然后我跟阿松聊的时候就有其中一个推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很多推测了，那其中一个推测是也可能是表演上他们走了比较闹剧形式的方式，
是，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刚刚只有讲柳成龙嘛，就是阿松对于这部作品里面演员的表演你觉得表演的怎么样，或者说你是喜欢的吗？OK， 结束，
结束啊！第三个主题聊完了，这样子
没有啦，我觉得他那个很夸张的表演跟，跟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写逻辑的表演这件事情
啊。可我一直都觉得他的夸张没有到很夸张哎。
哦、oh ，
你会觉得很夸张吗？
我不会啊，
我可以理解说大家可能看到那个笑会觉得很夸张，可是我一直不觉得他们是真的真心在笑。
对啊，对啊，对，
那好像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声
啊。我也觉得，
他好像是那种公司的那种早操运动，你知道吗？嗯、大家一起来，哈哈哈哈哈哈，这样
我也有这种感觉，
那是很刻意的啊，那是很刻意笑的，所以我觉得倒不是真的是一个笑声，他应该就是一个在诠释这三个人相处的。很尴尬，这样
对，我也觉得，尤其是
又让我感觉到尴尬。
对，尤其是那第三个员工，他只是笑的时候，他的表演是他会真的很刻意的皮笑肉不笑，他只有嘴巴在笑，
是是是，
他其他五官没有在笑。
对啊，對，所以我倒不是觉得他是很不写实的。
嗯，
我觉得当然有他风格的一面了。
对，例如说他们惊吓啊，或者说他很累的时候表现得很像僵尸啊，然后什么等等的这种，
这很不写实吗？对啊，这个很不写实吗？累的时候可以很像僵尸啊，为什么不可以？
嗯，
是不是大家对于写实的表演认为就是长得像人而已就叫写实吗？
长得很像日常的生活习
惯，就像我说的、嗯、如果你今天要演一个古装剧、嗯、你要怎么去想象当时古装的人是怎么移动的，你学的也可能是现代人对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理解啊。
对对、
啊、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人身体极限或者对于面对极度荒唐的事情的想象，
嗯，
怎么样才叫合理？
哦，
对啊，你告诉我怎么样才叫合理？
动。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好像终究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是他有没有建构出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表演是有一套逻辑的，
对。
然后终究这里面有外星人呢、欸，你要他们怎么去演写实？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回到一个问题说，说不是在里面的表演，你有可能喜欢或不喜欢啦，但他们表现的好不好，我们还是要终归从那个逻辑的脉络来看。那这部剧的一开头，我其实觉得告白中其实有把就是那个演员，我还蛮喜欢的，嗯、对安宰弘哦，
是
其实有把那个角色的一开始就定了一个基调，是他边走路边唱歌，而且不管旁人的眼光。嗯，对我觉得就有两个，他就拉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反而是导演很厉害，就是他很荒诞，他很荒谬，就是一个穿着黄裤子，然后身上颜色很鲜艳的一个机械员工，然后边唱歌边跳舞这样。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把那个写实性拉出来，就是有一个女学生在旁边觉得他真的很奇怪。嗯，对，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我对我来说就有定那个基调，然后加上你刚刚讲的那个他们大笑的场景，
是
其实我就一开始就已经感觉到这部戏有很明确让我知道说他就是一个很风格化，或者说他会刻意夸张化的表演。嗯，对，然后到后来的很多一切其实我就比较相对可以吃下去，包括他们看到炸鸡的时候的那个荒谬的那个尖叫，或者是很快就相信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是蛮快就过掉，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往洗脑剧那边走。嗯，对，
我觉得毕竟他是洗脑剧，所以演员在做表演的选择上面确实是偏夸张的。嗯，情绪的线条确实是幅度是比较大的，
没错，
不过他并没有脱离我们对于常规人可能会有的反应的理解啊，有点难解释，就是他并不是夸张夸大，情绪线条比较大，就代表他不合理，搞不好这个人他情绪曲线就是比较大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
那他不代表他就是一个不合理或不写实的表演。嗯嗯，可能我们只会说他是比较浮夸的表演，可是现实生活中是有人浮夸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唱歌那件事情，我是会唱歌，我是走在路上会唱歌的。嗯，我的身边的所有人都说，你可以不要再把你想到的东西唱出来了嘛？对，以前在戏馆的时候就会说听到歌声就知道阿松来了，那是因为我在无时无刻走在哪里都唱歌。嗯 ，right， 那什么叫真的很浮夸的表演？我们可以去想象，如果真的是突破合理性，你会觉得倒有点怪的。嗯，你可以可能很值得去讨论的，可能就是周星驰里面一些人物角色的体现啊，好比说倒在地上然后开始吐血，嗯嗯，整吐血不长那样，真的就不长那样 ，right？
对对 对，
就你想要表现吐血，他不会这样子吐，
对 ，right？ 或者说他吐出了一个鸡肝，然后旁边人把那个肝吃掉，
对
对，
就是那个叫很风格很漫画到一个很极致的状态的表演，那种你就知道说他真的是脱离常规、脱离物理的现实、嗯。这部电影里面比较少这种状况，不是说没有，
懂，
他还是有的。
还是有啦，像例如说外星人他们已经来了地球250年，怎么那个对于危险的理解这么薄弱，
是
你说那一段像我们刚刚会提到，就是因为那一段真的有这样的嫌疑啦，对
对，但是其他的表演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
对啊，像你刚刚说的情绪起伏很大，他们、那个、
就是说哎、欸、你知道你发现你女儿变成炸鸡，你这样下太夸张了，太浮夸、不是不然要怎么下你告诉我
对啊，会吓到晕倒都可能，让他们像双脚无力，很正常啊。
对 啊， 對啊，我要怎么下才能，你懂我意思啊？
懂懂懂，除非还是合理的，对，
除非我忽然间触电嘛，就是可能真的有那种什么闪电落到我头上、然后我整个头发爆炸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可以说你这个有点太漫画太浮夸了，
懂。
不过我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幅度，情绪幅度比较大的吓到，嗯，可以理解说他有表演性质在里面，
对。
不过他真的就脱离了写实的理解吗？嗯，好像没有。
对，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举的那个句台词，就是那个崔敏儿讲的那一句，就说我昨天只睡了就是14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好累哦。
是是是，
虽然那一刻你会觉得怪怪的，然后也没有人吐槽他，可是你会觉得说其实也不会不合理，他有可能睡14小时还是很累。
对，有些人就是睡14个小时还是很累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剧他其实都游走在那一个边缘。
是，
对，
偶尔会真的出现比较浮夸的表演，可能就是可能那一刻他们要陷入回忆的时候，老板会在旁边说不要进入回忆的这个状态，这就真的很漫画。
对对，
这个就我就会说他脱离了一个我们对于写实理解的范畴。
对，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叫别人不要进到回忆里面。
对，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不会突然进到回忆里面就进个五分钟。
对，然后进到那个回忆里面就真的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也不是这个运作的逻辑。
对对对
对，但绝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并没有啊。嗯，绝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吓可能真的会吓成这样啊。
是是是是，
就是他没有吓到让我觉得就是哦有点太 太假了，很不像人类吓到的感觉，
或是像你刚刚说的用很浮夸的表现形式，例如说什么雷电打到啊，
对，
或者说他知道这个然后就爬，突然就爬到树上啊，再跳下来没有事啊什么之类的，
他就不是常规以外的选择，他还算常规以内的选择，只是常规以内选了比较浮夸的那个选择。
对，
当然是为了服务这个剧种啊，这个剧种叫洗脑剧嘛，他当然会走一个比较浮夸一点的路线，人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自然会选择走比较情绪线条比较张力比较大的那个线条，这是为了天真表演性，不过这不代表它就不写实，
没错，
大家对于写实的定义如果只是像生活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说生活中有一些人的情绪真的蛮大的，
对，或者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那很多古装剧它都也不能是写实的，或者说它那些表演你也会都说那个就是想象出来，或者那是胡诌的，
对啊，那是胡诌的 right， 最终是什么可不可信，
没错，
你相不相信它，最终的表演者都会走到这一刻，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
懂，
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要聊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觉得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好像可以把它转向，例如说先判断它的剧种是什么跟表演风格，就你有时候不喜欢的搞不好不是这部剧的本身，而是某一种形式的表演，例如说我就知道很多人其实很不喜欢那个音乐剧，对，因为音乐剧他们就会觉得超尴尬，就算他们了解了我们之前说的说音乐逻辑，
那个真的就是不写实，对啊，人不会突然间在生活中开始大笑，
对，或者说人的情绪起伏不会拉到那么夸张，就是洗脑剧的时候，可是如果你有时候你搞不好就是真的不喜欢这样的形式风格，这样，对，你是不喜欢洗脑剧本身，不一定代表你不喜欢这部作品，或者说你可能也不适合用一套标准去看所有的剧，例如说如果真的一直用就是写实剧的逻辑来看音乐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喜欢它，因为人不会突然就莫名其妙唱歌。
没错，我觉得依据不同的剧种，当然要调配一下自己看戏的方式。好比说，你去看戏曲，你真的不会期待他们像正常人讲话，
懂懂懂啊，就动不动用小嗓假音这样讲话，不会，
对
对
对，不然你去看能剧，你也不会真的期待他就是像人类一样讲话，一定有一个自己的韵律跟诗韵体这样。
是是是，
不过真的回到就是这部作品，就是《炸鸡奇遇记》，这个真的不到脱离常人讲话的方式，
懂，
他就是比较夸张的人可能会讲话的方式，可能剧情这样子共鸣太奇怪了，就是怎么连续都有这么多大事件可以让他情绪走那么大的线条，这就是戏剧啊，我相信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常讲的，绝大部分的人生都是无聊的，对，事情没有那么多，我们也不希望事情那么多，
对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生活，然后看别人发生很多事就是看戏嘛，
对
对，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人生真的很像戏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看
就得绝症啊什么，不会，
我们看戏的时候他就是把所有大事都连在一起，所以当然有可能他的情绪一直处于高点啊，
是，
那一直处于高点的人应该怎么做事情，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人常常都人整个人生都处于高点底下，
是的是的，
对，那我们也不会去观察那样的人，去决定我们要怎么表演，就是身为表演者，我们都是看我们人生中在碰到很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刻我们会怎么做，
懂，
然后挑所有那些大的时刻把它组构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有脉络有顺畅度的连到结尾的一个就我们所说的表演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刚刚讲完反而又拉出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的第一个层次是在讲说可能还是要先看它的剧种或风格，
是是 是，
而第二个层次是回到这一部作品来看，其实这个也还没有到所谓真的我们一般看喜闹剧或者我们会称为像什么巫布王啊的那种闹剧的等级對,
对啊，或者我们讲比较直接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个什么
周星驰
的、周星驰的作品，周星驰很多的作品的拍子是很服务喜剧的，对，然后那是绝对脱离现实的，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吐血的方式，他都吐了一分钟了还在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嘛，
对 对
他在那边吐了一分钟还在
吐到失血了，
对，吐到失血了，他就说哎、欸，你先不要吐了，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回答完之后是好你可以继续吐，然后再继续吐，
就打一掌还是继续吐這樣，
对，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的就是完全非写实的，就是喜闹剧会走的极端的表演。
懂，
你把它套回到《炸鸡奇遇记》来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时刻其实不多。
没错，
绝大部分的时候，演员都还是在那个我们可以相信或者可以想象说，只要生活中再荒谬一点点，我们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反应。那样的反应的表演。
对，
在这个基础底下，我就不会说他的表演很漫画。你有没有看过《狂赌之渊》？
《
狂赌之渊》的真人版，他是会真的会弹一个弹指。就弹一个响指，然后整个世界就 停下来，他一个人在那边演内心戏，其实有点像莎士比亚时期那种
弄
把所有的独白讲出来那种表演。嗯，那个你要怎么写实？那个才叫不写实，你懂我意思吗？
懂懂。
然后讲话那种抑扬顿挫，然后那种超级诡异，那个就是因为他表现他内心的喜悦到一个极致，而且是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当然可以狂喜到那种地步啊。嗯嗯嗯嗯，在扎鸡取一鸡，你不会看到这种。偶尔会，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但
还是有，像刚刚讲外星人啊或者什么还是有，
可外星人他就是外星人、啊、
对，但他就是外星人，或者说那个就是他那个喝那个中药然后脸变得很老这搞不好真的有，有只能这样，但是我的确觉得他有点喜闹但是其实他对他哥哥的嫉妒为什么你不会不能理解，
对，
对，
不能理解，他的表演没有做到那种就是让你觉得他就是画面剪得很有趣，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会笑出声来而已，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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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他并不是说就是他刻意做了什么夸张到不行的表演，让你没有办法相信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想要拿捏那个喜剧，喜剧跟写实的基调是同时存在的。
对，我觉得他想要让他是有拿捏的，
对，他想要让那个炸鸡是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不需要着急的事情，嗯，而是一个需要紧急一直着急的事情，所以绝大部分都还是靠刘成龙那个超像超写实的表演在演那种在撑住，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厉害的也是，其实回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会回到刚刚阿松第一个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旅程要成立，其实跟演员的表演也很有关。嗯，就其实演员的表演除了剧本逻辑或导演的呈现之外，演员的表演也在行塑那一个逻辑线。对，嗯，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们才可以理解，就是哇，最后第九集的时候真的好沉重，而且刘成龙坐在那里，
对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演员表演也堆积到那边的。对
啊，外星人真的就是外星人呢，啊。
对，
你问着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要跳，我怎么样，他们就不是人类啊？你这样问不是很奇怪吗？
对对对
他们就不是人类啊，不然你要怎么办？
对，啊，
他们就觉得这样子人们会觉得很害怕，嗯，这就是他们的认知啊。所以他们的250年来可见是没有真的经历过什么。对啊，如果他经历过阳光先生那个时期，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人感到害怕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蛮有趣的。
嗯嗯嗯，我觉得回到这个主题，我还是觉得其实演员表现很不错啦，然后我觉得，而且甚至我有时候都觉得如果没有一开始那么夸张，例如说刘成龙那么夸张的对于敏儿失去的那个害怕或是担心的话，嗯，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堆叠到我们最后面会真的投入情感。
是，
对，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他的情节是蛮荒谬的，然后表演真的是幅度是大的，
是，
对，可是我觉得他建立起来的前提我还是能接受，
没错，
他好像是偏写实的。嗯，对，那写实也是有比较风格的诠释方式。
对啊，我们说写实的表演啦，
对对 对，
对，剧情人变炸鸡蛋不写实，啊，对对对，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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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不是那个意思，对对对，不是说就是人变炸鸡的情节非常非常的符合社会运作的方式，并不是这样，只是说表演的选择这件事情
没错，
它其实是偏写实的，嗯，它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脉络可以去操作，然后做的选择也都是可信的。如果我们真实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碰到那样的事情，如果真的可能情绪激烈一点，可能会走向那样子，嗯，的表情啊或那样的肢体，我是可以相信的，
可以可以，
对，但我可能不会这样但我很想象有人可以这样，
当然
在这基础底下我就会说我觉得没有那么脱离写实，嗯，它绝对不是我们传统定义写实那种广义写实主义者在讨论写实的时候那种，哦，政府都是小小的，然后情绪都是小小的，
懂，
他当然不是走这个路线，因为他是洗脑，有时候他还是要服务这个剧种啊，
对
对，所以情绪确实比较大一点点，嗯，我可以认同有些人会觉得这有点太夸张，很不像真实人类，
对，
不过站在我的角度来看，我真的觉得还好，嗯，还好，更闹的我都看得下去了，
对，
更闹的我都很享受，嗯，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还好，这个对我来说还好。
是啊，是啊，我同意，我同意。我觉得演员表现是真的很不错的，像刚刚讲，除了刘成龙之外，安宰宏我也蛮喜欢的。
这其实里面蛮多演员我都蛮喜欢的，
对，
很多哎，欸，很多大咖，
很多大咖的演员，
秀
对啊。
对啊，
之前给我演反派的那个，像那个怪博士，之前在异能里面演那个反派，演成那样，在这里面演那个被电，然后怎么样？
太好笑了。然后那个啊，那个游游戏里面那个女生啊，哦，进来演那个前女友这样子，太好笑了，哦。我在开玩笑说，诶，这给出价很高哦，不然怎么做得到这些事情？把这些大咖都集结在一起，
真的，或者是那个外星人的那个头，就是之前你看他都是演那种就是董事长或什么整集的反派，然后给我在那边 BTS， 我真的想说，这是假的啊。
好了，我觉得差不多该来问那个问题了。
好，
如果需要戏剧顾问的话，你觉得这部作品需要几个？
好了，我其实挣扎蛮久的，我会给一个。对，我已经，我说挣扎蛮久，是我已经想很久了，这样不是我现在挣扎很久，就是我觉得那一个会给第十集啦，
是，
就是我觉得第十集其实还是缺了蛮多，就是他，我觉得他野心可能很大，或者是我不太确定说他到底是野心很大，还是他觉得故事到那边他不知道怎么收，但无论是哪一个，我觉得目前第十集的节奏也好，传达的讯息也好，我觉得都没有到很明确，对，我的确同意你说的，就是到第九集，然后把故事以柳成龙的饰演的那个善满的角色做一个曲线完整，我觉得。是有的，可是到第十集真的跳太快了，然后缺了一些音架等等的，对，所以我会给一个，
我应该也会给一个，对，就是跟你的理由有点相似，好像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需要再多一点点的基础去体验它到底要我感受什么事情，
是是是是是。
除此之外，我觉得整体表现的是真的蛮好的，我蛮喜欢的。
我也是，我也是
蛮意外的一个这么荒谬的故事。
对，但是情感我觉得还是像刚刚讲的，我情感的娱乐体验还是很高的。对，就是除了欢笑之外，我自己的那种看一些证据的那种情绪起伏，我觉得还是有。
我觉得我会能接受的原因，就是他能比较浮夸的表演的原因，是因为他碰到的事情真的太大了，就是，你女儿变成鸡块，就是这怎么解决，怎么应对她？对啊，你也只能情绪大一点点了吧，不然还能怎么办？那种感觉，
懂？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故事是有趣的。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就是一直笑一直笑，没有想到还蛮有脉络的，整个故事讲的蛮完整的，这样
同意。
好，那我们下一周要来聊什么呢？下一周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集啊。
没错，哇，不知不觉一季要过去了，所以我们最后一部电影其实有点想要让自己稍微放假一下。
对
对，加上如果要正经一点的理由，就是我们也有点久没有看就是 Netflix 原创的作品了。
对，原创的电影。
然后我们真的找了半天，因为最近真的刚好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有点想要聊功夫熊猫，但是有点配不上我们录音时间。
对对，没赶上这样。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选这一部。我们还蛮好奇，然后他也在 Netflix 电影排行前十名的作品
是
叫做《
爱
尔兰
之
愿》，
这个真的就是念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我们真的是想要休息一下下。我看他的题材，感觉是就是偏那种洗脑、有点奇幻元素的爱情故事。
对，
加上我们上次有说嘛，就是我们很久没有看那种爱情故事了。对，那青春十八层的又不是一个。这么青春，这么洗脑，或者好像是
看完会对爱情充满希望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想说，好吧，就趁这一波把这部排进了吧。我跟大家讲，我本来是要聊破幕的。我跟拉丁讲说，怎么办？好像只有破幕了，不然最近真的没有什么。就高流量的作品、
就是，对对对，就如果要追热度，就是破幕了。
那他就认真的跟我讲说，就是听说前面很难熬，这样对你来说很难熬。
对对对，
然后在电影，反正他就讲一讲之后，我就觉得算了。
对，而且我要讲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如果电影院好看的话，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大荧幕很享受。但如果是你真的害怕的类型，电影院就是一个就监狱，
对你没有办法逃走，这样
他就把你关在那里，然后你也没办法调低音量，你也没办法按暂停，
所以我没有办法紧急的，就是从那个侧门跑掉这样子，我还要必须先靠近那个。一幕我才能离开的，
对对对，而且跑掉之后，如果你说啊好恐怖，你把那一幕盖掉，然后影响了剧情结构，你之后又要买票看一次
，yes， 所以就算了，算了，I'm sorry。
好，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一部很好看，有想要我们聊，他上 Netflix 之后，或者是他上串流平台之后。搞不好可以考虑看看，
我再考虑看看，
对对，
好好
再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
拜托，真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对我，我最近真的有点。太累了，我真的需要一点点放松的作
品。你身体已经很累，不要身心俱疲。
是是是，就让我假设，我本来还想要聊一部什么那个恶龙有关的故事这样子，
那个
少女斗恶龙。对，我想说啊，奇幻类的，然后有龙，听起来就是，然后有少女，听起来就是我会有兴趣的故事，这样。
你真的累了，这样
对，
好啦，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排名比较前面的还是《爱尔兰之愿》，然后刚好又是我们两个有兴趣的爱情题材，也是一个浪漫喜剧。我们最近看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都蛮悲伤的，
yeah.
对，所以就来看一下这一部作品
《爱尔兰之愿》。那么大家我们就这样啦，下一周见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如果呢想要就是赞助我们的话，我们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了，
没错。
如果想要就是跟我们做交流， IG 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私讯我们，我们这边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
没错，尤其是这种 Netflix 上面的作品，你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哦。
是的，好，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